今天晚上我想我们集中在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比较约翰福音和其他的三本福音。那我们知道的约翰福音，你如果读足以后，你一定有很深的感觉和前面的三本福音是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为什么不一样？那个原因在什么？比方说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多半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所行，那么约翰福音呢是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那么前面三卷福音书呢叫做属类，因为很多地方你看他们三卷福音非常的类似，但到了约翰福音一看就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仔细比较这个两个福音，你就知道很不同。那这个比较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这个比较我们就能够明白跟约翰福音的最精华的这一点很重要，圣灵启示的这个重点在哪。那么这个对我们有很大。那么你会发现呢，这个三本福音书就头三本充满了很多比喻，那么像马太马可路加那样的比喻呢，你发现在约翰福音一个人，那这个不是表示什么，这里面没有比方有，但是在那种的比喻呢你想不到。那比方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你撒都该人在别的三本福音就撒都该人，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撒都该人。那么那三本书里面讲到被鬼附的，这里你找到一个，你找不到一个是被鬼附的。所以很清楚你发现说这个两部分就是头三本书跟约翰福音，你知道有很多很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山上的教训，那么这个是讲的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你比较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的教训，你发现非常非常的。那么在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的主特别是用比喻。那不光是像山上的教训，你看耶稣也有很多的图画，也有很多的箴言，那么也有很多的诗歌，那么来把这个马太福音山上的教训讲。但山上教训里面，你知道那个种在我们今天的地上，怎么能够生活？种在呢那个生命的果子。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呢，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三项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出的生命呢是一个什么样，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那一个生命，那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不平凡的，乃是一个超越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超凡不平凡的。所以很清楚，你记得到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就把我们带到了源头。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为什么今天我们能有山上教训那个生活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信主的有生命，这个生命原来在他里头，后来呢就到了我们里头。那么这个生命永留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产生的生活就是三本福音书。所以三本福音书啊是那个最后的表现，但约翰福音是把我们带到了那里，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人呢误会，许多人以为说讲到国度就是要求，讲到这个生命那就是供应，其实不是。其实你要看见说这个约翰福音是原因，马太、马可、路加。那马太、马可、路加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我们要爱，但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一提到爱，第一次提到爱讲到爱，神爱。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神最后的标准要达到，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你达到这个标准，这个原因达到标准的能力，达到标准的动力在哪里呢？就在约翰。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就是说约翰跟马太、马可、路加是紧紧相连。如果你光注意马太、马可、路加，那对于人伦理就是要求。所以难怪有的人说这国度不能讲，你讲完全都是要求。其实就是不错， 国度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是那么高，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好像有的百货公司，他东西最好东西摆在第六楼，他绝对不把它摆在第一楼来。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你说我没有力量到第六楼，他为你预备电梯，你什么事也不要做，你站在上面，他就把你带到第六楼。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马太、马可、路加是告诉我们说，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放在最高，像第六楼一样。那么约翰可以告诉我，什么达到？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啊，国度是要靠着行为，那么其他的恩典这是五经，你看见吗？我们发现说，今天这个我们如果能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三个。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你读完马太五六七讲到三项教训后，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能够真的能够完全把它实行，有谁真的能够达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标准或者他的要求呢？那就是你若真的读过以后，你知道全世界有史以来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达到。那么感谢，为什么主耶稣能达到能够活出那个生活呢？因为他有这个生命，生命在他，但是感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结果呢跑到我里头，然后呢在我里面有一体的泉源，然后从我的途中呢就流出活水相合。因此呢你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你就晓得说，原来山上教训那个生活那个秘诀在哪里呢？根本是在约翰。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你不能把前面三个放在一边，不能，你不能光讲恩典，你不能光讲这个，光讲约翰福音。所以因此你知道吗？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写一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就是做主门徒的代价，那个是那个古典名著。那这个人名叫做 Bonhoeffer。那 Bonhoeffer 呢，他有用了一个名词很有意思，他说今天我们传福音传久了以后，我们不知不觉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恩典呢变成廉价了。其实呢，恩典是最昂贵的，因为我们是在十字架上付上最昂贵的代价。所以十字架恩典是昂贵，恩典不是廉价。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主给我们恩典不是叫我们放松，主给我们恩典不是叫我们失败，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生命，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种情形，那个情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那种。所以我讲这里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发现，这个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那么不同呢？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呢，这个两个是相符相成。那么我们晓得约翰福音呢，可以说是约翰呢，你记得他怎么得救？他是在，你记得吗？主耶稣遇见他，甚至说他在捕网。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一生的特点是专门做捕网。比方彼得吧，彼得主遇见他的，他在撒网，所以彼得做的工作都是开门的工作，网一撒下去，三千条鱼进来，然后再撒下去，五千条鱼进来。约翰不是，约翰呢，乃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网啊，福音的网慢慢破了。然后呢，现在你看见约翰写最后一本书，约翰写最后的书信，约翰写最后的启示录，目的什么样？就是把网把它破了。所以这个事呢，现在很清楚。你不能光有前面的三本书，你要把四本书放在一起。而约翰福音呢，就把马太、马可、路加的把它补上去，意思是说圣灵的目的就是等到我们有全本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一切就是完整，一切就是丰满。那么这个我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现在今天晚上我只举三个例，很简单，三个例给我们看见说，你到了约翰福音就完全清楚，到了约翰福音就丰满。否则的话呢，你看见你就会误会。我靠近你今天为什么我们难处在哪里呢？为什么很多真理我们不清楚呢？原因就是我们容易把神的话 只看重这一边而丢了命了。其实呢，在神的话里面他是很清楚。我想我们拿我们的主来做例子，我们拿我们的主来做例子。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读马太、马可、路加，那么在马太、马可、路加，人什么时候才发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呢？那么很明显的，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个转折，那就是说主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这个腓尼基，到了就什么，到了该撒利亚腓尼基的境内，那根本就是在黑云山上。那个时候呢，您知道在那个地方彼得有一个城院，那个城院是一个伟大的城院，代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宣告说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但是很稀奇，等到我们的主说他就是基督以后，我们的主还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告诉他。所以三本福音书啊很稀奇，所有的人，所有的门徒现在开始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从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从西庇利亚，从这个黑门山下开始。黑门山以前就是变化山以前，那你知道这已经相当后面了。那换句话说，离开主耶稣定十字架大概是已经剩下半年。所以想想看，如果根据马太、马可、路加的话，那么人认识基督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大概什么时候呢？就等到大概靠近黑门山的那个时候，变化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的。但是很神奇，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发现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他是弥赛亚，他就是旧约要来的一位。你看你这个不一样，不是要等到一个阶段然后才有福，现在你看一开始约翰就很清楚给我们看他就是你不需要等到一个过程，你不需要等到一个时候，马太、马可都在有他的原因的。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呢，这里很一开始就给我们看的，这里没有时间的发展。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一开始他就太清楚道与神同在，然后呢我们主耶稣就在约旦河外就出现了。所以这里你没有看见说马槽的故事，你没有看见主耶稣然后呢到了十二岁到了圣殿，然后他的身量和他的主灵一起增长，你看见在头三本福音书有发展，到了约翰福音没有发展，到了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所以就是你看见，因为这个约翰福音书根本起头就是从太初开始，他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一开始我们就应该认识他就是。所以比方说第一章看啊神的羔羊，这个很清，你讲他神的羔羊，你知道说这就是神的弥赛亚，你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个是很明显是做神的儿子做的。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安德烈去找他的哥，找他的兄弟彼得，他找他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不要忘记弥赛亚是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所以你不需要等到西利亚，你不需要等到该撒利亚北地的境内，你看你这里已经有人发现你，是谁告诉彼得说我们的主是基督，他说我们是第一遇见基督。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实在说来是安德烈告诉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我们遇见基督了，让你来看。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很清楚，安德烈老早就认识我们的主是，那这点我想很清楚。那腓力是这样，腓力去找拿但业，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就是基督，所以很清楚嘛。这个不是等到后面才讲到他是。那么好了，后来拿但业呢，他遇见主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他立刻就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还有天梯也讲，天梯呢，在这个你看见吗？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就是天梯，他不光叫神和人和好，而且他要跟天和地连接，那么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主。所以很清楚就是呢，这个第一个神迹行完了，这个迦拿的神迹行完了以后，圣经说这是迦拿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那这个荣耀当然举着弥赛亚的，当然举着基督的荣耀来。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约翰要给我们，要让我们明白，要让我们看见。那么好了，你记不记得到了第四章，这个他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夫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确实是都告诉我们。”然后下面耶稣怎么说？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立刻就启示给撒玛利亚夫人，他们就说：“你不要告诉别人，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头三卷福音书的启示是从一个角度来启示，那这一卷福音书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启示的。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这个非常，我讲这个很清楚了。比方说，这个像我很快的再说一遍，像这个第七章里面。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其实从加利利出来的，所以可见有很多人已经认出来说这是基督。你不需要等到这个去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彼得说你是。所以就是从这里我想是非常清楚。那么还有你记不记得那个瞎子，他后来被赶出去以后，那么然后呢主耶稣遇见他。那么主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主启示给他，他说：“主啊，我信，就办了。”所以从这里经文呢，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认识基督是不需要过程的。现在我们主一下立刻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讲的活动多少次呢？一共111次，一共111次。但是呢，约翰福音只提过一次，整个国只提过一次，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嘛。所以就是你有没有记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到约翰马太马可路加讲到天国也好，讲到神的国也好，那么给你的感觉呢是将来要来的，给你看见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到那日的时候，不是凡说主啊主啊都要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你读前后文，那么很明显的是讲到神。比方说，等到在路加福音讲到说，这个等到这个无花果树它们长叶的时候，那么好的是神的果子，是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的果是明天，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天国是将来。所以讲的活动，马太、马可、路加，这个重点，我这里讲重点，就是不要误会，不是说他从来没讲简单。比方说，我们主说。神的国就临到你，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个不是指将来说，就是现在说。但是呢，马太、马可、路加的确确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呢，就是当初他们犹太人所等候，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过来，所以呢，他们说，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个天国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地上有一些国。那么地上的国呢，就是几个大的帝国。那么然后这几个大帝国过去以后呢，那么然后呢，天上的神就另立一个国。那么这个就是天国。所以在你知道，在四福音那个时候，犹太人很多的著作里面讲的天国，就是从拜尼那里接下来的。所以从这里就是呢，你就非常非常清楚，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或者说在马太、马可所启示的。那个重点还是重在那将来，那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到，弥赛亚有一天他要进到耶路撒冷，所以一直等到说那个何善呢、啊？那么这个高高在上归于神，那么就是奉主名来应当成圣，那奉主名来的就是只做那个弥赛亚来说，所以有一天弥赛亚要在哪里？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就是呢，毫无疑问的，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将来千禧年来到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弥赛亚国要出现，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的确确要做王，那是没有错的。你说仔细读圣经，这个非常清楚。但是等到你那里讲到弥赛亚，讲到基督，不是讲到将来。 但是呢很有意思，当你读的约翰福音的时候，这里每次讲到基督都是基督的经验。那么马太马可路加讲到这个天国是指的将来有一个国，就像犹太人所以为的弥赛亚国一样。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国度是比弥赛亚国还要大，我们不去讲它，但要紧就是说那是指的将来要来的国度是。但是约翰福音也告诉我，这个国度今天就开始了。人如果从圣灵生，水和圣灵生，那么他要建神的国，还要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神的国度和生命发生的。但是不是说马太马可就指的行为度，那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从生命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掌权的范围就是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国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看教会里面充满了基督的生命，你看见这就是国度。那如果今天国就是国度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告诉我们，这个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你记不记得？彼得说，我们主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神已经立他为主。所以立他为主为基督，不是等到什么，不是等到将来你再要来，前几年来的时候他才是基督。在我们的主是先在天上登基，以后呢最后时候到的时候他要在天上登基。但是感谢主，这是因为他已经从死里。所以这是为什么从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开始，从这个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保罗书信，讲到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一直就是弥赛亚耶稣、耶稣弥赛亚。那么就是你每次犹太人讲到弥赛亚都是将来，但你每次讲到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主基督，那是怎么说？那是哪里？你如果读约翰福音、读这个保罗书信，那都是什么？都是主基督。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要给我们。国度一面是将来的，国度就是今天。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作王，但是今天他已经在教会里作王。所以这个就是约翰，他要借着生命在我们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约翰启示他的时候，你发现和马太、马可、路加重点不同，都是讲的基督，但是讲的今天的主，是讲的住在我们里面的。那马太、马可、路加呢，特别是去说将来的。那么今天呢，这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的。到了马太、马可、约翰、路加呢，就给我们看一下。那个奖赏是因为那这个乃是生命流露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不光要得答应，我们的祷告也要得奖赏。今天很多人祷告都得答应，但是问题有几个祷告是得到奖赏的？所以因此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很如所给我们恩典，不是廉价的，是昂贵。他已经为我们付了学费，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失败，我们应该得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自自然然你看就能够达到马太路加所有我们。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需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看见约翰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连撒玛利亚妇人连那个瞎子都能解释。而其实呢，安德烈一开始就认识他，可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约翰福音一直讲基督，讲基督，你知道那是指说天上的基督，也是指说内部。那么在这些地方你看见是和我们今天发生，不需要等到将来。那犹太人他们一直受逼迫，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在异族的，还是你知道吗？还是走到今天他们才是复国。但是你知道他们一直盼望着明天弥赛亚，所以他们的盼望一直在将来。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的光明，他们的黄金时代在过去，所以他们每次讲的黄金过时代他们都是回头看。但犹太人说那基督徒也是我们，所以我们所以有前途，不是我们有，是主有前途。因为将来你看见吗？到了主回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那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奖赏是连在一起， 那这是和我们所接触的。所以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极有的一心，不错，努力的人才能进去，但是不要忘了，这个用暴力的人是对自己用暴力，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背负。那谁能背十字架？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发现十字架在背负，这就是背十字架。我永远不会忘记真实的故事，一个小女孩，她这个爸爸从外面回来，抱着的礼物是送给妈妈，妈妈的生日。这个女孩看见很高兴，她就跟爸爸说：“她说好不好让我把这个礼物啊送到楼上给妈妈？”那但她知道她是一个小儿麻痹，她不能动弹，所以她爸爸看她那个样子啊，就很纳闷：“我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送到楼上去？”那么他就告诉他，你跪下来，你抱着我，我抱着你，你就把我。所以就是他仍旧是拿着礼物送给他妈妈，但是不要忘记他爸爸抱着他。所以没有一个人背十字架是自己的人。所以你叫 Daniel Rutherford 罗福德就说，他说你真的背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十字架沉重。因为你真背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就背起，然后你觉得十字架那两个字呢，就好像了了一样，了了去了。我想这是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给我们还有我们所有的供应，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所有的秘诀，都在这个生命。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是讲到我们的。但是呢，我们的约翰福音也是对比很强烈。比方说，约翰福音讲的光和暗，这是约翰的特点。那不光讲了光和暗，也讲了生命，也讲了死亡。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呢，也讲到真实，也讲了虚幻。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的话，有很多很多强烈的。但有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的约翰福音不只认识我们的主，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拿另外两个人物了来和他做强烈的。我们主怎样代表真实，怎样代表忠实，然后另外两个人呢是怎样刚好是代表相反。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我在说这个以前，我先说明一下。那么讲到我们的主这个，你看，因为有约翰福音，所以你看我对于主的认识完全，现在你对国度清楚了。因为前面三本福音书讲的要求，到了这里你看见吗？原来是生命让你达到那个要求。然后你看见说，在前面三本福音书，好像你在都是将来，基督的将来。现在你看见基督就是今天。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并没有矛盾，两个都是对的。一面基督是今天的，一面基督也是将来的。就今天来讲是生命，就将来讲是那个生命的结果，那个就是我们所得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约翰福音，你看吧，约翰做补网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个补网的工作，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可能就跟犹太人的认识一样。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像犹太人的认识又不算。为什么？因为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给我们很内住的基督，也是圣洁的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天降下，但仍旧在天。所以约翰福音不讲升天，不需要升天，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但是呢，圣灵又提起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呢是约翰福音讲的最突出，也是讲的最完全。那么因着约翰福音这样记载呢，就把这两个人呢就和我们的主是完全一个很强烈对比。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的主说我是道，我们的主说我是真理，我们的主说我是真理。那么现在呢，你和别的人来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虚谎，你才知道什么叫虚假，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假冒，你才知道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软弱，什么叫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很明显的，约翰福音很清楚的把它描述出来。那么和主人相对的有两个人物，其中一个人物就是彼得。那这个彼得你不要忘记，这个彼得啊，这个实在说来，如果不是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对彼得根本没有认识的。我们知道彼得有很严重的什么，有很严重的什么，类似跌倒了。 佛在做十二个门徒，一开始就打坐罪人的旗号竟然是一个，其他都是圣人，好像都是圣人。真正脸上贴着我是罪人的就一个人，那是谁呀？那就是马太。马太他道道地地地地，他只要一来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所以呢，你知道这十二个人里面一个是好，一个坏人，其他都是好。主耶稣呼叫的十二个门徒，你看见吗？你如果就做起头的光景来说的话，那最糟的一定是马太，那其他都好的不得了。但是是后来你记得彼得才走那一步，是后来多马才怀疑的，是后来犹大，到了后来你才发现原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是谁，你后来才发现这十二个门徒里面你才发现有一个人居然有一天会否认我们的，那么这就是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如果约翰没有把这个网把它补好的话，我们对于我们对于彼得认识是不完全的认识，我们对彼得根本不认识，我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他发抖起誓说我不认识他。所以就是你看见吗？我们说过当约翰讲到彼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约翰没有讲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彼得说你是有生神的儿子，但约翰在第六章告诉我们，当有的人要退去的时候，主耶稣彼得怎么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所以不要忘记，那一次彼得的承认和该撒利亚腓立比承认是一样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一幕，没有黑门三下那一幕，但是在加百农的时候，那的确是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那不是，我们只有读到约翰福音，我们已经讲过了，我想我再重复一遍。就只有读到约翰福音，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否认你，什么叫做否认你。不错，在马太、马可、路加，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人，你知道吗？我们的主是这样说：凡是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个舍己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要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指说我们的主应该是说你。所有从来所有不肯说我不认得我这个人，迟早人家才不认得那个人，就是我们。所以就是我们不认我们，那个否认主的那个倾向根本就在我们。我们千万不能够责备彼得说为什么彼得否认主，就是你要知道否认主的那个生命和倾向根本就在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但是问题很清楚，我已经再三说过，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讲到否认主，他不是否明明的否认主，不是，因为约翰福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呢，这个彼得怎么否认的呢？是说人说你也是他的门徒吗？所以这么严重的，你也追从他吗？你也不是也在那个科西玛尼园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整个约翰福音来说，一直告诉我们说，否认主不光是我不认识他，否认主不光是我有没有辩解，你有没有辩解，不是根据你有没有推翻你的信仰，你有没有辩解，是问说你的路在哪里。就是你看见，如果你已经不跟随主了，主在科西玛尼，结果呢，你说我根本没有和他在哪里，那换一句话说，你根本就没有跟随他。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做了主的门，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跟随他？这件事就是否认主，我们与主的角度不一致，这件事就是否认主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你能否认呢？因为你怕冷，你要和人一同烤火。所以现在你不承认，你和我们主划定界，我根本不是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记得，约翰福音的重点是重在你有没有跟随，你是不是合作了他的门徒，你是不是和他一同在合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们看见说，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一个人谈话。那么约翰福音只有两个人谈话，一个是一个在二十一章，一个是在十几章里面。那么这个很清楚，这两个人谈话，你看见吗？就决定了，就了解了整个人。那么前面在天冷在一堆人谈话面前，你知道彼得三次否认， 所以到了二十一章，二十章保彼得约翰已经写完了，圣灵感动他不能停的。如果约翰停在二十章的话，你我对彼得不利。所以现在彼得要怎么做呢？主要他在同样的一堆炭火面前，就是在那堆炭火面前失败了。现在主要问他说：“你爱我？”所以你看见吗？不是说现在我失败就好了，不是说我软弱就完了。不，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需要在同样的一对抗，我们的主再认真不过。你想想看，等到彼得回来，你知道彼得那天去爱去哪里去了？结果呢，是谁发现我们的主是约翰先生？他一听说是主，他马上就下来去。等着他们回到岸上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里不光有鱼有饼，而且又有炭火。那是为什么？那个炭火和约翰福音早的时候的炭火就这么两次，再也没有第三次。那个炭火什么人看？彼得一看见他里面很有感觉，一看见那个炭火他就想起他的本失败。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从前我是说我就是与你同死同活，现在你知道我是软弱在这里。今天我只能说你知道我爱你，我不敢说我爱你。我从前有我的肉体能可靠，我的肉体能发热心，结果没有想到同样的肉体能够把我压垮，能把我打垮，能在我这里输。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否认主的底。”那么到了约翰福音，你看见什么？那么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活的？我们的主告诉彼得说：“撒旦要得不允许，要塞你，要塞你，像麦子要塞你。”但是说：“我为你祷告，等到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主。”那么弟兄姊妹，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就是怎么怎么在同样的一堆炭火面前，就说你爱我。当初他是三次否认主，现在呢三次。那这个是一个，那就是彼得。还有一个的话是犹大。那么就是呢，我再说，如果你光是读这个犹大，你若光是读头三章头三卷的福音书的话，你对犹大根本是不，因为那里记载跟这里记载不一样。你知道吗？马可福音啊，讲到说这个有人要卖，主说你们有人要卖我了，但是主的晚餐里面，主根本就没有提到犹大的名字，马可也没有提到犹大的名字。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糊里糊涂，你以为说这犹大还是跟着他们唱的是以上也上橄榄山去，哎，结果你没有想到他们祷告出来呢，结果有人就带着那些兵丁来抓主耶稣，犹大居然在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这彼得把这个印象告诉马可，你写的时候，你好像这样的话，你就给读者一个很深的震撼。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应该他们一起吃晚餐的，哎，怎么现在他出来卖主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马太马可路加，你对犹大不会认识的。而且为什么主大人，为什么我们主明明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主从一开始就知道谁要卖他，那我问你，为什么主既然老早知道就要卖他，为什么就要解决他？因为那个答案，你除非你读到约翰福音，你会怎么着，没有那个解答，没有那个解答。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一直等到了约翰福音，现在我们对于犹大才真正的有认识，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主要拣选他。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只有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到底主做了什么。所以就是呢，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才明白过来，到底为什么我们的主拣选犹大，还有犹大是怎么。卖的，那么这个真正的答案在哪里呢？真正的答案是在约翰，所以约翰福音是从我到了这个时候呢，你才对整个的犹大才有清楚的。那么第一，我想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主老早知道犹大要卖，我们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用人不当， 但主不能用人作假。那么十二个里面财政部长就是有假，我们的主如果知道他要卖他，为什么主把还钱给他过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你为什么还给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还让他侍奉？你为什么还让他管钱？而且别的事都可以做，你为什么钱要给他管？而且后来你知道由约翰说，这个比犹大不光管钱，而且从那里面偷钱。那么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难道我们的主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主没预防？我们这些人可以一血一杀，我们这个人可以配死人，我们的主难道不认识？当然他认识人。那为什么我们的主第一天他就拣选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才是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你看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他是十二个门徒说的，我已将你领显明于他，然后下面说你将他们赐给我，你将他们赐给，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出来的。那弟兄姊妹，只有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才想的，为什么那天晚上我们主祷告选择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花了一个晚上整夜在那里祷告？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祷告可以通宵祷告，但是我们通宵祷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我们通宵祷告因为我们对神经很迟钝，所以我们要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一个月三个月，最后我们才清楚。那么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你要拣选谁，而且圣灵的运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的确照着他自己的意思选择了十二个门徒。那么就是如果这样，为什么祷告一个晚上呢？那按理来讲，我们的主应该一下就明白神的旨意。就是问题是，他知道从起头就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什么，但是就是我们的主当他选择的时候，他不是选择他自己的，他乃是选择父为他的。所以从这里是即将我们就知道，原来这十二个门徒啊，是我们的父当作礼物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主在那祷告的很清楚，现在的神有一个旨意要叫他拣选十二个使徒，其中有一个就是曼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不一定等到克西马尼的时候，我们主才说，你若愿意，求你这杯离开。你看见那天晚上，我们主就是因为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犹大有一天要卖他，所以你看见他好像在祷告了一个晚上，最后他完全降服。等到他降服的时候，他就从父的手中就接过。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接过犹大来就是把十字架。从现在开始，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如果这个人不卖主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就不可能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赎。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吗？是因着神的旨意，神把犹大放在我们的主的，是放在主的手里，结果我们的主就从父的手中就把犹大完全接过来。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有血有肉的，他每天看见犹大，他不能没有感觉。所以犹大就好像怎么，就好像肋下的荆棘，那个刺一直是在那。他看见犹大就看见十字架，他看见犹大他就知道他有一天要被他卖的卖，就被他要被他出卖，要被他钉在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如果要摆脱十字架，我们的主在普通正常行为底下，他有能力，他可以对付他，他可以折磨他，到这个时候是你离开，不是我让你走。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做这样。十二个门徒与我们的主一天天在一起，弟兄姊妹，差不多两年之久，他们天天的日夜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主从来没有给一个案子，其实我们主可以给案子，我们主稍微给一个案子，如果彼得知道了，那把刀一定是撅在他的耳朵上。这时候你接过那个杯牌，因此这个缘故，因此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他没有用人的办法，他明明知道这个是给他苦难，这个是给他折磨，这个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那我们普通天然的生命很自然的，如果你对你的仇敌对你的仇敌仁慈，就是对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最少我们主应该给门徒们一个暗示，他们就可以起来对付犹大。但是你所注意到的就是三年半之久，弟兄姊妹，没有人发现奇迹。犹大是没有给人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你能看得出来他要卖出奇迹的事实。所以我再说就是只有约翰福音你能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到底犹大是怎么骗。那不要忘记了有一件事我怕我听什么记得，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讲在犹大的时候是说他后来变成犹大，后来变成卖主的。所以可见起头那一段还是好的一段。起头那一段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而且给他们叫他们能赶鬼，你看见吗？包括犹大在里面叫他们能赶鬼。但是等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就是魔鬼，换句话说有一个人你看见吗，他被魔鬼，他应该要制服魔鬼的，结果反而被魔鬼制服。所以就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主耶稣，你记不记得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五个饼还叫五千吃饱以后，没有多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犹大开始变，所以慢慢慢慢的他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句话弟兄姊妹是我们主耶稣对犹大喊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往那个，你应该要回头。那这个可以说是犹大，我们主对犹大喊话，希望他能够回头。所以我再说一次，后来一路上我们主说许许多多的话，这些门徒们都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很简单，第一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犹大，做梦也不会想到是犹大。所以可见呢，犹大在他们中间表面上看上去应该是最聪明，表面上看上去应该是为前面弟兄里面的一个，如果你排第二个彼得当然是第一个，那么其他第二第三，但是我想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大概可以排在第五名和第六名。所以在整个十二个门徒里面呢，如果就做属灵的光景，就做属灵的造诣，就做各方面来看的话，没有人会怀疑是吗？这就表示说会卖股，因为表示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真理，就是实际。但是现在你看见说，在他的阵营里面，有的人可以，他明明是假的，但是弟兄姊妹，他可以给人感觉他完全真，给人感觉他是完完全全属灵的。你知道吗？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第马可大概是第十四章呢，特别提到说是这个犹大不是出去嘛，到大祭司那里去。那么英文的是 one of the twelve。如果大家懂得希腊原文，这个懂得希腊原文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的原文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十二个门徒中间很显著的一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犹大呢，应该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比较属灵的，比较站在前面的，比较显著。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说原来他是用世界来说好像是潜伏在他们中间，但你根本不是，你根本不晓得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把他自己包装得非常非常好，他用同样的语言，他给你感觉，他给你的感觉，我们还以为说他也唱个诗，也到山上，结果发现他不在那里面。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因为我们的主不可能，我们的主很容易就负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他一负了他，不光是面子没有了，而且呢，整个前途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明明知道这里有人是不洁净的，我们的主明明知道这个人要出卖他，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为他自己，他可以用各种的暗示老早就把他解决了，老早就把他摆脱了，我们的主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反而我们的主借了许许多多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就希望能把他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的话，只有主听得懂，也只有耶稣听得懂。记不起有一次啊，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在那问吗？主是我吗？是我吗？然后轮到犹大也问说：“先生是我吗？”然后主怎么说？你说的是，那我就奇怪，你说是什么？彼得没听见，我就希望彼得一听见拿八戒刀来就好了，他听也听不见，奇怪不奇怪？所有的门徒都不知道，主没听说，你说的是，所以就是你看，为什么他听不见？这里面就有 很多的故事在里面。为什么这些人耳朵，为什么大家都听不见都不懂呢？那不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人根本就不想，什么都可能，就是不想。很奇怪吧，我常常觉得主问一个问题啊，常常叫我们心里有跳。如果你心虚的话，你马上就知道。比方主说你们中间有个人卖我，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十一个门徒啊，一个一个问说主啊是我吗？奇怪，没有人说是犹大吗？不会，所以你第一个怀疑的不是犹大，第一个怀疑是你自己。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卖主的倾向。所以就是跟随主这么久了，三年半的这些门徒，你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有多少，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有多失败。所以主说你们有一个卖我了，所以他一个一个的问，如果你没有怀疑，更不必问。所以就是你看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每一个人就没有想到。所以一面是犹大隐藏的多少，另外方面你看我们的主何等的爱你啊！我们的主稍微给一点的爱是不可能大家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一直要用爱来帮助。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住：犹大卖主以前，他先被出卖，他先被他自己卖了，也被他的肉体。真正卖主的是我们里面的人，在我们里面没有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原来犹大卖主是有个过程，犹大卖主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本来不是的，本来的主呼召他的时候与他同在，打发他们去赶鬼，而且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许多的场合犹大都在。但是后来到了有一天，他把他自己卖了，有一天他被肉体卖了。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主挽回他，又不肯接受挽回，那么弟兄们最后是越远，那么最后那就是犹大的结局。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学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到底一个人像犹大这样，开头是好的，也许他也实在是属灵的，所以圣经说他是二位里面最显著的一位。但是君子你看见现在什么主怎么挽回他？所以现在君子们，我想很清楚，第一，你叫犹大的得救啊，很可能起初就有一点的问题。如果因为犹大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的一个不是加利利，他是从犹太地来，这个犹太地来，所以如果你读到马太这里就很清楚，大概呢是主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加利利医病赶鬼的时候，他的名声呢就传到各地，包括呢到了犹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的人从这里从那里，还有的人呢从犹太都起来跟随主，那么很可能呢这个谁就在里面，犹大。意思是说犹大认识主的时候，不像当初约翰呢、啊、不像当初安德烈啊，他们在约旦河外遇见主，不是。那么现在呢，他遇见主的很可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公工作非常轰轰烈烈。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的名声传到犹大，所以传到犹太地，所以呢，有人从那里来跟随他，大概比犹大就在那个行列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主行的许多神迹，医病赶鬼，那属于在地上可以说最有果子、最有成就，从各方面来看，可以说是工作最有果效和。因为名声传遍了各地，那么医病赶鬼神迹奇事，那么你看见看在犹大的眼里，信主真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那有一天呢，主呼叫他，他就可以。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说呢，犹大几乎蒙主呼召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要跟随主的时候，可以说是改变了，可以说是在一种非常可以说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环境底下，那他想你看跟随这样的主是多么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猜想可能是对的？因为你读到约翰福音六章是什么？为什么到了约翰福音六章有一些的门徒要退去，而且说这话甚难随身不信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犹大。所以主告诉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灵，就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没有意义的。可见呢，在这里这些人他们所要是肉体。所以你看见吗？主做的梦和这一般人做的梦不一样。那原来为什么这些要退去，为什么这些要走呢？除了这个化身男之外，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件事刚好发生在五个饼两条鱼，五饼二鱼有五千人聚在那里。弟兄姊妹，你如果懂得人，你若懂得群众心理，一个人如果能够掌握越多的群众，那才是最好的。如果主耶稣要做王的话，那才是最好最好的。那么我个人相信，这个特别是门徒里面有几位非常的兴奋。为什么？你如果仔细读那个十二个门徒的后面几个名字，其中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的西门，你知道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就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他们呢不肯服在罗马铁蹄底下，他们觉得所有崇敬罗马的人都要暗杀他们，都要对付他们。那么你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奋锐党，所以叫为什么奋锐党，知道那是奋锐党的西门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犹大呢，圣经说是加略人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懂得希腊文告诉我们说，和一个加略这个字是跟是相似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佩剑的人，是个带着剑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是奋锐党的里面的，而且是奋锐党里面最激烈的一派。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道地狱的恐怖分子，他专门用刀用枪来用刀用剑来对付那些反对犹太，来反对这个所有这个欺负这个犹太人的人。所以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包括十二个门在里面。因为十二个门徒他们所想的，我们跟随主，他们所想的国度，你看讲到每次讲到坐在你右边坐在你左边的时候，因为什么？可见他们所想的国度就是犹太人所要的那个弥赛亚国，就是所要那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国。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不再是做奴隶，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可以做首了。所以就是不要说最后的三四个，就是前面的这个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基本上他们享有同样的一个共识，那个共识就是说，如果弥赛亚来，那么能够弥赛亚来能够这个能够能够把我们从伪能变成，那么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得到，在五个饼两条鱼后就十二个门徒多么兴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知道说原来这些群众要强迫他做王，他就赶快把门徒推到那边去，那个推在原文是赶鸭子的赶，而且呢是赶快的把他们赶走。弟兄姊妹，然后他一个人就到山上去祷告去。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原来我们主所做的梦和这二个门徒梦都不一样。那么其中比较激烈的，像奋锐党西门啊，像犹大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配件的，如果不错的话，那你就更清楚，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一生最好的机会、最荣耀的机会应该用到。你看，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彼得连犹大也在里分，他明明看这个神迹发生。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没有错，那个空气没有多久以后，你看所有的人要强迫主耶稣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居然把门徒们打败，而且他居然退到山上去，什么意思？我们放弃了。主似乎放弃了所有他的门徒认为最好的。这一次如果你成功了，他们的梦就实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原因，你看我们的主一定要把他们打发出去。 那么好了，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他们摇炉圣火，表示他们顶着风吹，顶着风，对不对？不在那摇炉，这是主的心。其实呢，他们心里想想啊，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刚才的地方的话，因为你顺你逆着风啊，你不动就把我的圣火，原来不是很好吗？说你原来地方不很好吗？但那个地方不是神的心，所以他们现在一定要逆着风，然后最后呢，主灾在海上逼迫他。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一个很清楚，这是个关键，这是关键的。所以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到了第六章五个饼两条鱼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从此多有门徒回去，大家很稀奇。说这话镇南里面有犹大，但是呢，大家都走了，犹大还没去。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圣徒。意思是说，本来你们应该能赶鬼，本来你们应该能够胜过仇敌，结果你们反而被仇敌所胜。现在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撒旦就把卖主的意思就放在他们，所以主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什么鬼。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开始卖主的呢？因为开始失望。你知道今天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基督徒，你要不要忘记那个失败是慢慢来的。我说过，你卖主以前，你一定先被你肉体出卖。那么等到你一受刺激，你一失望，你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吗？你发现这个不行啊，你发现不行，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仇敌就慢慢就得到地位，在他卖主以前，你看慢慢慢慢的，他就在那里，他自己就被他自己肉体出卖。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就在那个时候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什么？那为什么讲这句话？所有的门徒都听了，但是犹大，意思就是犹大，你不能再忘记。你应该回答，你应该回答。虽然呢，撒旦给你这个思想，虽然呢，撒旦给你一个不对的思想在里面，你不能接受它，你怎么能接受它呢？今天你可以，你没有办法拦阻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不让鸟在你头上做窝。什么时候你让鸟在头上做窝，就是你要负责的。所以在这里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你现在你不能接受。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希望犹大能够回答，但是因此你看见犹大没有？虽然我们主有没有放弃？主做了好几次，他把那个钱袋交给，那么就是为什么把钱袋交给犹大？把钱袋交给犹大，就是希望那个责任的感觉能把他带来。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的人的心。从你知道有一些强盗，你知道有一些强盗，他这个无恶不作。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会良心发现，特别如果有人告诉他生儿子或者生女儿，你知道有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良心发现说，那好了，为了我的女儿，我不再做强盗，他起码说我不再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是不认识犹大，我们主也不是不认识犹大是个谁，但是弟兄姊妹，钱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东西。如果犹大要给他，如果他能够这样的拿去，他愿意被肉体出卖让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好像我们主做的最不聪明的事，其实我们主做的最智慧的事。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他把这个钱袋给犹大。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而且告诉我们是犹大从钱囊里面拿钱，他根本是个贼。但是很稀奇啊，这个约翰是后来才明白过的，他起头就是后来是都是回头的脸孔，但起头根本看不懂，起头根本不晓得，起头还不清楚，但是回过头越想越不对，越想哦，原来他是个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主反而给他一个责任，希望他能够去，但是弟兄姊妹看见他还是没有。那么到最后决战点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约翰的时候。所以就是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等到一开始圣经怎么说，一开始说你看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说你们中间有个魔鬼，然后呢他去报告给这个报告给大祭司们，他们的祭司长们呢给他们消息的时候，说是要给他们商量怎样除灭主耶稣的时候，那时候在路加福音说撒旦就进到犹大里面， 那么这个十三章的一个汉语，十三章呢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祭司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魔鬼将卖耶稣祭司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心里，就吃晚饭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再翻过来，你看到第二十七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赶快做吧。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夜间。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这些圣经的话，你就很明白，那天晚上读的最后的晚餐，你看见撒旦几乎可以说要最后完全得手有达，但是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的主仍旧没有放弃，我们的主仍旧做两次最后的努力。那第一个努力是什么？第一个努力就是你看他们排的位置，你就知道主要怎么挽回他。原来啊，他们这个犹太人吃饭并不像我们普通看那个图画最后的晚餐是个很高的桌子，然后他们凳子摆在那里，那是不认识圣经的画家画的。那其实呢，在犹太地啊，他们的桌子是很低，非常低，而且是个实心的这个桌子。然后呢，这个因为很矮的缘故呢，所以东西可以摆在上面。那么吃饭呢，不是坐，你脚不用往伸到那个桌子底下，因为里面是实在的东西，而且很矮。那么然后呢，他们犹太人都是躺在草席上，那么一块草席呢，大概是三个人。那么那个这个桌子呢，大概是个 U 字形的，大概是 U 字形。所以呢，比方说主耶稣坐在中间，如果这个主人坐中间的话，那么最大的位置呢是左边的位置，然后呢右边的位置呢也是很大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他们躺下来的时候，这个躺下来，他们是躺下来吗？这个躺下来，他们这个普通吃饭的时候，一面躺了，他们把脚放在外面，那么然后呢是把这个左手呢靠在地上，然后右手呢在那里吃东西，右手在那里吃东西。那么好了，我们首先要问，这个约翰到底坐在哪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趁着是靠近耶稣的胸膛，所以可见呢，这个约翰呢是在主耶稣的右边的。你看看，如果这样吃，那么约翰也这样吃，那么不知不觉那个约翰的头呢就靠近主耶稣的胸膛。所以不是因为约翰非常 sentimental 啊，我们因为他非常的交情啊，所以靠近主耶稣的胸膛，不是那个意思。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是躺着的，所以主耶稣是中间。然后呢，现在你能知道说，这个约翰呢，就耶稣所爱的门徒刚好在他的右边，只有在他右边，他的头才可能靠在主耶稣的胸膛的。所以第一个人，这个主耶稣的右边，我们知道一定是约翰，这个是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等到这个约翰福音在那里讲，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那么有一个门徒呢，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所以彼得大概在对面那个远一点。那么因为他听不见嘛，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知道说大概，因为主耶稣在那讲话呢，听得最清楚是谁呢？当然是约翰。所以他就问说，那个到主是指说谁说的？那么你记不记得主在那里说，你说是每个人都说是我吗？是我吗？犹大也说是我吗？主说你说的是。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家没有听见呢？因为我们的主是很轻声对他说，我们的主是 whisper， 可以说很轻很轻对他说，说到一个地步，连什么呢？连约翰也听不见。那么起头也许彼得听见一点点，正好不清楚，他觉得我的耳朵不行，但是起码在右边的那个约翰应该听得见。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的声音呢，只能够让犹大听见，连什么呢？连约翰都听不见。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那卖主犹大应该在哪里呢？刚好在主耶稣的左边。那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卖我的人用什么？用脚踢我。 那现在踢主的就有两个人啊，一个要么是约翰，要么是卖主的犹大。约翰不是嘛，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卖主的犹大。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我们的主是把犹大放在最尊贵的位置，然后呢把手担在盘子里，那那个也是给最高的贵宾的一个待遇。换一句话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还是没有放弃，主不只是把钱囊给他，在最后的晚餐就在不安排位置的时候，主知道是他人生最后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当主为了洗脚的时候，他不是为要卖他要否认他的彼得洗脚，他也为要卖他的犹大洗脚，犹大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一直是希望借着这种的光景，还有借着一些话能够挽回他。结果弟兄姊妹，到最后你看，等到他拿着那个饼头，圣经说撒旦已经进入全心，那这一次撒旦完全不能。那么弟兄姊妹，主知道和没有信，就说您要说跟他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爱是永远不肯放的，但是宇宙最大的悲剧就是最后的晚餐那次，连我们的主最后都放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圣经说那灭亡，全本圣经灭亡的出现过，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就是，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三年半之前，或者说两年到三年半之前，我们主一直要让犹大的机会，什么时候需要犹大回头，用爱救他，但是没有想到，从来没有受感动。他最后呢，一直等到完全不可救药，所以等到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受了饼立刻出去，那时候就是灭绝。所以就是现在的光景只能用黑夜来表现。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情景。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能够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这个犹大的慢慢慢慢的堕落不是一天。你看见吗？撒旦虽然得手，虽然他也接受撒旦的建议，但是因此他应该回头，他不能够印度心继续的往前去。如果印度心继续往前去的话，你看见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这是我们从主那里要得出的很深很深的功课。那么，但是你如果看什么？你如果看这个，看彼得不是？彼得主也两次用撒旦去对他，第一次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记得主说这个话，然后你记得主后来也说撒旦要得的许可要三年，所以可见的撒旦不只要得着犹大，撒旦也要得着彼得。但是感谢不错，撒旦的确得着他，所以他否认了，你看见没有？否认他怎么会否认？所以就这么你看撒旦的确塞他，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原因在什么？他怎么能够挽回呢？我再说，我们的主的挽回，我们的主对于犹大的挽回，你知道，有主所说的话，只有犹大那种，也就是自己。我们的主小心在这个地步，没有一个可能叫其他人有任何的怀疑，这是我们主所说，这是我们主从父那里所得来、所接来、接受过来的那个十字架。你看见了吗？我们的主比所有人都清楚。但是呢，他爱护犹大的面子，他爱护犹大的光景，他不要犹大丢面子，他也不要犹大把整个民国都丢了。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主就用一种爱的话，只有他跟他能懂。你看，主一再喊话，一再喊话，但最后呢，你看见你知道不可收拾。彼得也是，但是不要忘记，彼得虽然三次否认主，圣经也都讥笑了，但只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告诉我们。他说等到鸡叫的时候就有些转过身来看，那让我们知道我在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想起怎么想起主的话，就是一面是听见鸡叫，一面是看见我们主转过脸来看彼得，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彼得他的脸还是传，这个就有盼望。你看见虽然彼得三次否认主，他的脸还是朝着， 如果他脸不朝着主的话，连主堪比的他根本看不见。就是因为他虽然失败了，他还是爱主，虽然失败，他的心还是向着主，所以就怎么着？那主一转过来，一看彼得，那两双眼睛相遇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完全被震撼，所以他就出去痛哭。一看见彼得就这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的心，这个叫爱的暗示。我们的主不知道给犹大有多少次的暗示，要犹大不肯接受暗示，但是感谢是那次。我们的主对彼得那么一看，彼得就回头，彼得就出去痛苦。弟兄姊妹，感谢他终于回头，终于能在耶稣看过面前承认他是主耶稣啊，我爱你。所以就是他问彼得，感谢主，这就是爱的故事。不是我们不会失败，不是我们不会软弱，许多的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好像以马忤是两个门徒，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走下坡，但是有一件很稀奇，虽然他们走下坡，虽然他们灰心了，但他还念念不忘他们，他们谈论的还是他们的主。弟兄姊妹，这就见了，许多时候我们失败，许多时候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向着你，就有盼望。弟兄姊妹，你只要你的心仍旧谈论主耶稣，你看主耶稣就遇见你。你的心因为仍旧脸朝向主，朝向我们的主，结果主一转眼看见彼得，又怎么这一下子彼得完全没有。所以彼得所以能够回头，是因为接受爱的喜乐，因为他的脸仍旧朝着主，所以你看等到鸡叫了，再加上主再转过来，你看这一次彼得完全被挽回过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很清楚，这是两个很明显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的，我们是会失败，我们也会来，我们会卖力，会卖力，我们也可能会，我们也很可能会否认。但是问题在这里，主给了我们多少次的机会，让我们悔改。所以因此，只要我们一颗爱他的心，我们虽然会失败，会软弱，但是感谢他的爱，那是永远不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图画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的这些。所以我再说，约翰福音呢，不只给我们看见三本福音书里面比三本福音书所看见主更多，还有彼得和犹大也更清楚。那这样，当你把主和犹大跟彼得主放在一边，彼得和犹大放在另外一边，弟兄姊妹，既然你知道主说我是真理，你就现在你就知道谁是真理。现在你就知道说主说我是像磐石一样，现在你就知道说彼得不是那个磐石。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明明不是彼得说的，如果是彼得老早就不行了。所以就是你看见了彼得他三次否认主不止，而且他说我根本没有和他在那个园子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门徒。就是你看见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刚强，什么叫做坚刚，除非你看见了。所以难怪主说我的道路跟你是，现在你把彼得跟犹大和主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那么一面你更认识，另一面更认识，更认识我们的不堪，更认识我们的误会，因此我们就巴不得能平衡。所以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首啊，是我主是我否是我，那首就是用门徒们的口气在那里在那里祷告，感谢主弟兄姊妹。所有其他十一个门徒，他都知道主是我们，只有犹大说先生是我们。犹大一生从来没有喊主喊过主，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喊过主喊过主。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想，犹大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所以犹大就变成了灭亡的例子。但是他所给我们的教训是，给我们的教训是。他所以卖主，因为他被他的肉体，被他的肉体，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主，就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有。弟兄姊妹，不要让肉体把我们卖去，不要让自己把我们收买去。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接受他爱的，叫我们能接受爱的喜乐，让我们记得他的爱是永远不肯。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约翰和其他三本的不一样。
如果你仔细读的话，那这个主耶稣和两个门徒这个对比可以说是最强烈的一种。那么给我们看见到了约翰福音，我们才对主有更深的认识，那么还有对这两个门徒也有更清楚的说话。那么现在呢，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些非常重要，那这样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才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盼望主借助这些话呢，能够把我们带进更深一层对约翰福音。我们今后有时间。